令加拿大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以促进加拿大经济为目标所设计的投资移民项目会被中国特色的移民手段彻底颠覆。中国富豪实行的是占尽两边便宜的一家两制，从加拿大的移民政策里，中国人开出了另一道美妙之门，在加国定居，回中国捞钱。加拿大政府做出终止投资移民的预算里表示，几乎无证据表明投资移民者作为一个阶层与加拿大保持联系，或给国家带来积极经济贡献。加拿大政府抱怨说，以贷款换取加拿大护照严重贬低加拿大公民的身价。1335名中国富豪无可奈何地告败了，就算告赢了又能如何？东食西宿的日子里，多少家庭内心破碎，子女的健康成长，妻子的感受，不是全输在捞钱上了。明晃晃的金钱所发出的光，只是冷冰冰的物质之光，它能照亮人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却不能给生命带来平安和喜乐。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中国富豪们移民加拿大梦碎，心安何处。文言行。6月26日，加拿大联邦法院驳回1335名中国富豪集体起诉加拿大取消投资移民案。主审法官格里森长达74页的书面判决，对渴望移民加拿大的中国富豪来说，
不是
桥段路绝。今年2月，加拿大联邦会议公布了2014到2015年新预算，提出终止投资移民计划和企业家移民计划。6万申请中，5万多来自中国。这一新决定令众多正在全力移民加拿大的中国富豪梦碎。情急之下，6月4日，他们联名向加拿大移民局兴诉。网易纷纭。加拿大为何突然叫停投资移民？加拿大社会对中国富人怎么看？中国富人何以会因为不能移民加拿大做出如此激烈反应？不差钱的中国富豪差什么？中国富豪们严重怀疑加拿大终止投资移民计划是排华，而加拿大政府否认这一指控。他们认为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研究发现，这两个移民计划对加拿大经济正面影响十分有限，投资移民比其他移民交税更少，更倾向于离开加拿大生活，更缺乏语言等基本能力，也更不容易融入加拿大社会。其实这一调查结论差不多就是中国富人投资移民后的真实写照。令加拿大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以促进加拿大的经济为目标所设计的投资移民项目会被中国特色的移民手段彻底颠覆。中国富豪实行的是占尽两边便宜的一家两制，从加拿大的移民政策里，中国人开出了另一道美妙之门，在加国定居，回中国捞钱。从中国看，他们是裸商；从加拿大看，他们是伪移民。移民局内部数据发现，投资移民加拿大的富人比技术移民少交税20万加元，甚至比从事家庭护理员工作的移民也少纳10万加元税。北美的富人文化里，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回馈社会，承担社会责任。但借投资移民来到加拿大的中国富豪，却因不在加拿大而不必交税。他们的太太儿女享受加拿大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却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有人认为这缺乏公义。加拿大现移民部长亚历山大直言，应该让移民申请者不仅把公民身份看作是一个机会，更会把它当成是一种责任的象征。华人的机制也不断败坏自身的信誉，加深加拿大对其移民诚信的怀疑。比如那些不差钱的中国富豪为满足企业家移民条款中对投资规模、雇佣人数和经营实现的约求，无不准确地按条件一一落实。然而事实上，他们在加拿大投资实业只是幌子，只是配合要求做做样子。他们会不计盈亏，开餐馆可以让菜价低得离谱，反正是花钱买路罢了，一旦移民成功便马上关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中国式运作叫加拿大政府瞠目结舌。中国富豪们喜欢在温哥华或多伦多购房，留下老婆孩子后翩然飞掉，成为定期来往两地的候鸟。环球邮报指出，在飞往温哥华和多伦多的飞机上有不少这样的中国富人，他们甚至因此结为空中飞友。比如在温哥华也有一个20人左右的探亲团，他们结伴回温哥华看老婆孩子，每次大家都是在北京集合出发，然后过一个星期再结伴回来。不难猜测，中国富豪们脚踏两条船的原因，他们成功某种程度上靠多年营建的关系网，在没有关系有关系也再不灵光的北美挥展腾挪本事受限。他们不熟悉西方体制，语言能力弱，实用主义精神决定中国富人在选择去留上只以利益为权衡中心，只为选择两边好处，赚国内的钱，享受加拿大的医疗、教育和美好环境，对融入加拿大并无兴趣。与中国通过技术移民、经验移民留在加拿大的人相比，富豪们不仅更难融入当地，同时也更不愿意入乡随俗，他们悬浮在两国之间，东食西宿。加拿大政府做出终止投资移民的预算里表示，几乎无证据证明投资移民者作为一个阶层与加拿大保持联系或给国家带来积极经济贡献。加拿大政府抱怨说，以贷款换取加拿大护照严重贬低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中国富豪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涌入加拿大，势必带来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反而将一些恶习搬来，令加拿大本地人反感。温哥华太阳报专栏作者彼得麦克马丁今年发表题为温哥华不会记住投资移民计划的文章，支持联邦撤销投资移民项目，明言指出来自中国的富裕阶层与本地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因炫富而造成种族歧视，引发不满的恶果。麦克马丁说，比少交税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类移民给社会结构带来的破坏。他指责政府从未想过投资移民背后的理念或者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并没融入加拿大，只带来了名车、豪宅、贵族教育。华人青年开着跑车的一幕每天都在温哥华上演，而当地人对这种显摆的讨厌之外，还有那种加拿大似乎被这些移民钻了空子、耍了一把带来的耻辱感。中国富人的价值观早已引起不小的非议，比如著名的温哥华飙车事件。2011年8月31日下班交通高峰期，13名中国富二代驾驶名贵跑车集体飙车，他们先以部分跑车开道挡住后方车流，为前方公路清场，然后以200公里时速在限速90公里的路上狂飙。警方惊呼称，这是本地历史上第一次豪车集体进行非法赛车活动，对他们扣车罚款。然而涉案人纷纷在中文社交网站上发表心得，无人表示懊悔，反讥讽加拿大警察缺钱，还有人炫耀自己上了温哥华电视要出名了，叫想膜拜他的网民赶紧排队。警方拖车时，他们在一旁拍照，作为年轻时疯狂的证据，以后给儿孙看，告诉他们爸爸年轻时也疯狂过。在中西媒体的大量批评报道后，五个被扣豪车者仍声称要找律师与省府斗到底，宁可自己亲手把车砸烂，也不可能白白让给你们。他们的言行不仅在当地社会引起强烈义愤，主流媒体质疑华人富豪只要有钱就可以做任何事，华人社区也看不过去，斥涉案者不仅丢华人的脸，而且他们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将为种族歧视埋下种子，因为替他们恶行买单的会是全体华人。富二代们的言论也反映了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的可悲。以下是网上的一个帖子的节选，最有钱的一部分人住在温西，房子背山朝海，有熊、鹿、死贵死贵的地方。这个地方已被我方占领，你不需要英文，在这里中文才是王道。二代们吧，唯一可以得到发泄的渠道好像除了花钱找不到其他地方，他们想要一帮人聚在身边才显得没这么孤单。 他们是一群心里极度空虚的人，空虚到只能靠这些填满。他们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为啥？爸妈一年过来一次或回去一次，难道不可怜吗？好多朋友没事喝完酒就哭啊，大声哭泣，就这么几个要好的人在一起说些平时不能说的话。此外，温哥华和多伦多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外遇文化，许多中国富豪把情人安置在这里，某些豪宅名区几乎成了小三聚居地。当地人常见美丽孤单的少妇踽踽独行，温哥华甚至成立了帮助小三走出地下情重拾人生的团体，第一次活动就约有80名小三参加。多伦多最近也成立了无名小三团体，这种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重视家庭关系、尊重婚姻、持守忠诚完全对立的行为，北美社会甚难接受。由于中国富人移民后大量置买房产，也使得加拿大房地产严重失衡。中国购房团买房如买大白菜，十分豪放，往往一次性付清房款，而非向本地人按揭二三十年。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报道，中国热钱的涌入也令房地产价格飙升，让当地居民的购房负担水涨船高。在一些城市，有人投书电视台，希望政府对中国富裕移民实行限购。其实中国富豪们也并不满意加拿大，他们从一个靠钱和关系能横行无阻的地方来到这个国家，心中无数抱怨，比如气候、免费医疗的轮候、语言不通、孤独冷清、不再有国内前呼后拥的存在感等。加拿大中文论坛常见这类抱怨帖，如加拿大虐你千万遍、来加拿大三年的真实感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等。他们在加拿大过得不开心。加拿大著名语言学家斯蒂夫说，他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要把因为保留身份而不得不留居的时间称之为移民间。这位太太是华人，能说包括汉语在内的12种语言的学者说，几乎没有任何足以这样评价自己的移民生活。中国富豪一方面把移民生活当牢来做，当罪来受，另一方面还去之若鹜，拼命争取，一旦得不到这种受苦机会，还要联名抗诉，岂非多多怪事？胡润研究院今年1月16日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表示，中国富豪的移民比例高达 64%， 其中身价过亿元的富豪已有三分之一移民国外。2011年4月份，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给出的调查结果为，近 60% 的高净值人群已完成投资移民或由此考虑，而在个人资产超亿元的大陆企业中，27%已移民，另有47%正考虑移民，两者之和的总数是74%。据说每到周末，中国珠三角地区各大酒店中移民推介会场场爆满，仅广州一地移民中介机构就超过600家。大量投资移民带走巨额资金。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2011年中国富人已将 2.8 万亿的资产转移至海外，约占当年 GDP 的 3%。 富人纷纷移民，深层原因是对社会极深的不安全感。如果说腐败的投资环境仅是提高生产成本、加重企业负担，那反腐则可能带来更大威胁，因为他们通过关系淘来的第一桶金与腐败有千丝万缕联系，维持并发展他们的经营也必须依靠腐败为润滑剂。每一个倒台的官员都会扯出一批行贿的商人和企业家，每一次反腐打黑中枪的也常有列入排行榜的大富豪，这都让富豪们心中不安。他们不愿再像上辈人一样坐以待毙，或眼看财富在通货膨胀和高房价下缩水，他们深深担心这个大限随时临头。中国富豪状告加拿大移民局初看无理，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放开或停止移民，被一刀切排除在移民大门之外的人何至出离愤怒。中国富豪的怒气表面冲着加拿大来，其实骨子里是出于自己对前路的困惑绝望。他们揣着大把金钱站在熙攘喧闹的市上苍茫无路， 传道书说富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一语，应验在这些中国富豪身上。能成富豪本身意味着聪明、能干、会审时度势、抢得先机，并能稳立潮头。同时这能力也叫他们遇见危机望风而逃。加拿大一关门，中国富豪又急投美国等其他尚有投资移民机会的国家，甚至加勒比海的一些小国。他们不安的心绕着地球仪寻找可栖息之地。马太福音16:2，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属世的聪明只能带来属世的眼光，顶多知道一天的风雨，不能分辨神迹。如何知道明天？如何知道永恒？如何知道那凭信心而活的人生境界和生命体验？1335名中国富豪无奈地告败了。就算告赢了又能如何？东施西宿的日子里，多少家庭内心破碎，子女的健康成长，妻子的感受，不是全输在捞钱上了吗？明晃晃的金钱所发出的光，只是冷冰冰的物质之光，它能照亮人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却不能给生命带来平安和喜乐。圣经第一卷《创世纪》里提到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故事。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富豪移民的身份，但不同的是，他听到上帝的呼召，便放下本地富裕的生活，从发达地区移民到老少边穷的地区，弃掉曾经的豪宅，百年扎帐篷漂流。他安心地在移民之地居住发展，与当地人和谐相处，从不贪恋故乡的繁荣富裕。当他的侄儿罗德与他分家时，他让侄儿任选好地，甘愿自己吃亏，到贫瘠的山上牧羊。希伯来书论到亚伯拉罕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他存着信心而过世上的生活。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从中国富豪移民的角度看，亚伯拉罕是反向移民，拣选了一条愚昧的路，无儿无女，孤处异乡。但亚伯拉罕却从远处望见神的祝福，且欢喜迎接。千百年来，果然如神与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给他祝福临到万族万国，他的子孙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中国富豪移民的智慧是罗德的智慧，眼目所见是好处，心里所想是利益。罗德抢先选择了平原沃土，好叫自己顺利发达起来，却不知朝向富裕的路通向索多玛。当索多玛的恶名直达天上而被神毁灭时，他一生积聚的财富也同时灰飞烟灭了。李嘉诚是当代中国富豪们崇拜的偶像，他将清代儒将左宗棠题诗高悬在办公室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切靠个人精心努力，步步为营。对中国富豪来说，他们不差钱，不差聪明，不差能力，不差拼搏干劲，差的是智慧，那种超越利益得失的高瞻远瞩之智慧。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明白此理的人将是真正通天彻地者，他将如保罗一样，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何等的自由，随处都是乐土。而有一条古道正路，不在地上，而通往天上。圣经中雅各曾梦见这条路，耶稣基督亲自成为这条路。这是一条全然不同的移民之路，是从地上移到天上， 撇弃地上的护照，成为天上的子民，这也是一条与地上相似的移民之路，也是从危险之地移到平安之地，从干旱贫乏无水之地移到好的无比的天国，离开风雨不测朝不保夕之国，得那不能震动的国。这条移民路不需投资，不需提供资产证明，不需住满规定时间，只要你愿意把信心摆上，愿意认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你的身份便改变了。你不单单有了新的天国公民权，你更被天父悦纳，从此成为他属天的儿女。
数是苦难变成了祝福，
主的恩典伴随我一生之久，如冠冕戴在我的
走一个